会的牧者就需要长年累月的一点一点的教导，
但堂会的牧者就需要 长年累月的一点一点的积累。
我蒙教的时候，我最大的考虑不是要放下一个比较高薪水的一个工作，
我蒙教的时候不是考虑要找一个高放弃一个高薪水的工作，
而是我不是一个公众讲话的一个材料，
而是我不是一个在 公众场合讲讲说话的人才。
但是神学院的讲道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但神学院的讲道老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他说每一个肯下功夫准备讲道的人，神都可以使用他，
每一个肯下功夫来练习讲道的人，神都会使用。
所以就是靠住这个他的一个很好的有智慧的话，我就传职侍奉已经是28年了。
所以靠着他这个这么有智慧的话，我就全职侍奉有28年了。
每次讲到我都需要把每一个字都写下来，
每次讲到我都将每一个字写下来，
所以建立是大概6000个字，
有6000个字到啦。
每次讲完道的时候都 看到是主的恩典，
每次讲完道都看到主的恩典，
不是自己的才干，
不是自己的才干。
希望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如果有神的感动，你要出来侍奉主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神的感动你出来侍奉主的，
不要因为你的口才不好就觉得自己不配，
不要觉得自己口才不好就觉得不配，
因为爱主忠心愿意下功夫准备讲道比口才更重要，
因为爱主忠心肯下落功夫准备讲道是更重要。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命的见证，
我们今天主题是生命的见证。
我们怎么样调整我们的生命来使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见证的一个人生呢？
我为什么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去调整到一个有见证的人生呢？
我打算从生命的更新来开始这个题目，
我打算从生命的更新来开始这个题目。
讲到生命的更新，很多人想到就是属灵生命的更新。
讲到生命的更新，我就想到属灵生命的更新。
当然这个很重要，
当然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想先和大家思想一个从我们身体的生命的更新来开始看这个题目。
但是我想从我们身体生命的更新来看这个题目。
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给我10个不怕死的人，我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有人曾经讲过，给我10个不怕死的人，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句话好像有点夸大，
好像很夸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911事件呢，我们就觉得有一点道理。
但我们看回911事件呢，是有道理的。
911事件那边不是只有7个人吗？
911事件的肇事者是7个人。
但是这7个不怕死的人就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
但这个7个不怕死的人就真的扭转了整个世界。
就是改变了我们旅游的规矩。
改变了我们旅游的规则。
我们在这里的大概都是主要都是基督徒啊。
我们这里大部分应该是基督徒。
可能有几位是还没有信主的。
可能有几位未信主啦。
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对死亡这个问题处理了没有？
我们思想一下对死亡这个问题。
我们的经文里边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我们能够心一天一天的更新。
哥林多后书曾经讲过，我们的内心是一天新似一天。
虽然我们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败，
虽然我们身体是一天一天的衰败，
但是我们的盼望一天新似一天。
但我们的盼望是一天新似一天。
这个目标怎么样达到了？
怎么达到这个目标呢？
答案就是我们如果处理了死亡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向我们这个衰败的身体说出我们有一个生命更新的宣告。
当我们弄清楚这个死亡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将生命的更新来做一个宣告。
在论语里边，
在论语里边，
孔子对他的一个学生就讲话，
孔子对他的学生讲话，
然后这个学生就反问老师一个问题。
那这个学生就反问老师一个问题，
他就问老师死亡是什么一回事。
他说老师死亡是什么回事啊？
孔子就回答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
意思就是说你先好好学做人吧，
即系话你好好地学做人先啦。
如果你做人也没有学好，就不要谈死亡这个抽象的问题。
如果你做人都未做好，就唔该唔好谈死亡呢个抽象嘅问题。
后人就觉得孔子很有智慧，
后人就觉得孔子好有智慧，
就注重现实的事，
注重现实嘅事，
就不谈那些抽象的一些事，
唔好谈啲抽象嘅事先。
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
其实也是孔子一个无奈的一个宣告，
其实都是孔子一个无奈的宣告，
因为他没有资料可以谈死亡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任何资料来讲死亡的问题。
就好像东汉时代的一个铸金家叫马融，
东汉时期有个铸金家叫马融，
他就说死事难明，与之无依，故不答。死事难明，与之无益，故不答。但是从圣经我们看到一个很相反的思想，有个问题的一个记录。
但在圣经呢，我们看到一个有相反的答案的记录。
圣经告诉我们未知死焉知生，
圣经就说未知死焉知生，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死亡的问题，
如果我们没搞清死亡的问题，
我们怎么能够好好选择怎么样过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呢？
我们怎可以好好选择去过我们的生命和用我们的生命呢？
弟兄姊妹，在这里平均年龄大概四十多五十岁，
我想在座平均年龄四五十岁啦。
还记得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吗？
还记不记得自己青少年的时间？
我还记得，
我记得，
就好像昨天发生一样，
好像就是昨天。
但是时光易逝，现在我已经六十岁了。
但时光易逝，我现在已经六十岁了。
我在车上边的时候和 Eddie 说 ，Eddie 和我同样的六十岁。
我哋喺车度先倾，系 Eddie 执事原来都系六十岁。
不介意我把你的年龄披露出来。寿命长的我大概只有二十多年吧。
寿命长嘅大概再活二十多年啦。
二十多年是多么短的一个时间，
二十几年是几短的一个时间。
其实有没有二十年也讲不定，
其实有没有二十年都讲不完。
我一年多之前我参加一个葬礼，
一年前我参加个葬礼，
死者只有28岁，
死者是得28岁，
他的名字一讲出来就知道他是一个农村子弟，
从他的名字就看到他是一个农村子弟，
但是他却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他勤奋，他考上了重点高中，然后进了清华。
他很勤力，考上重点中学，跟着考上清华，
本科、硕士、博士念完，
本科、硕士、博士都读完了，
然后就来到我们波士顿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跟着来到波士顿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但是刚开始研究不久，他就发觉到生了癌症，
但是开始无奈他就发现有癌症了，
就来到我们教会附近的一个医院里边去留医，
就来到我们教会附近的医院留医。
当我知道之后就去探访他，
我知道就去探访他，
我见到他一表人才，
我见到他是一表人才，
本来应该前途无限，
本来是前途无限的，
但是可惜斗不过癌症，
可惜斗不过癌症，
几个月之后他就去世了，
几个月之后就去世了。
还好的就是他去世之前他信了主，
好在呢去世前他信了主。
弟兄姊妹，这样的故事我有很多，
弟兄姊妹，咁如此嘅故事我有好多。
刚才Betty 介绍我的时候，说我常常做葬礼的。
头先 Betty 介绍已经话我系时时参加葬礼嘅，主持葬礼。
我在 Boston 是主持葬礼最多的牧师。
我喺 Boston 系主持葬礼最多嘅牧师。
因为我们的教会就是老华侨的教会。
因为我哋教会系好多系老华侨。
每年总有15到20个葬礼。
每年都有15、20个葬礼。
今年还没有过六月我已经做了12个葬礼。
今年都未过六月，我已经主持了12个葬礼。
有人说死亡来到就来吧，害怕也没有用。
有人话死亡嚟就嚟啦，怕都冇用啦。
讲这些话的人很勇敢。
讲呢啲说话嘅好勇敢。
但是事实上，能够潇洒的 面对死亡的人实在不多，
但是 事实上能够这么潇洒面对死亡的真的不多。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访一个老太婆，
有一次我去医院探望一个老婆婆，
是我们的一个弟兄的一个家人，
是一个弟兄的家人。
我就向他传福音，
我向他传福音，
他就对我说，
他跟我说，
哎，不要和我讲了，我不需要你的耶稣，
不要跟我说了，我不需要你的耶稣，
我八十多岁了，
我都八十几岁了，
我的整个生命不需要耶稣，现在也不需要耶稣，
我一世人都不需要，现在都不需要耶稣，
我的儿女都长大了，
我的儿女都长大了，
我要吃的吃过了，
我乜都食过了，
我见过了，
乜都见过了，
都见过了，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那个时候他的病情不深，我也不勉强他讲下去。
嗰阵时佢嘅病情唔系咁重，所以我都冇勉强佢。
但是几个礼拜之后，他再进医院了。
但系几个礼拜之后，佢就入咗医院。
我再次去探访他。
我再次探访佢。
这一次呢，他消瘦了很多。
今次佢就瘦咗好多。
他也知道自己患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病。
佢知道自己得咗好重嘅病。
死亡突然间变得很真实。
死亡突然间变得如此真实。
他是一个台山人，所以他对。我用台山话讲，他说好怒的，好怒，啊，就是好害怕，好。
佢系台山人，所以我同佢讲台山话咧，佢就同我讲好惊，佢好惊。
这个老太婆讲的话咧，就，使我想起很多哲学家，他们的情况。
咁呢个老人家讲嘅嘢咧，等我谂起好多哲学家所讲嘅说话。
很多哲学家在不相信神的大前提和不愿意向神负责他医生的过犯的大前提底下，他们用最聪明的脑袋来说没有神。
他们在不相信神，不愿意接受神，
就是他们用最聪明的逻辑学问来否定神。
他们用最聪明的逻辑来否定神，所以他们不想对自己不信神来负责。
他们一定要这样做。
他们一定要这样做。
为的不单是要讲服其他人，你们不需要相信神。
唔单止系想讲服其他人，唔好信神。
其实他是需要讲服自己没有神。
其实佢系想讲服自己冇神嘅。
因为没有神，没有审判，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方法才感到安全。
因为如果冇神冇审判，佢先可以对自己嘅生活方式感到安全。
但是当死亡的脚步临近的时候，
但是当死亡脚步临近的时候，
他们用自己意志守住的一个理论突然崩溃。
他们用自己的意念来守住的个理论突然间就崩溃。
很多这样的哲学家就害怕惊慌起来，
很多这样的哲学家就害怕了。
但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基督徒可以在死亡面前不丧胆呢？
但是为什么圣经可以说我们在死亡面前可以不丧胆呢？
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只不过是我们灵魂归到天父家里边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知道死亡只不过是我们归回天父家的其中一个过程。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还记得他 用地上的泥土造人。
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是用地上的泥土去造人的。
然后创世纪二章七节说，他把一口气吹在亚当的鼻孔里边。
创世纪二章七节说，他将一口气吹在亚当的口里边。
然后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然后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
这一口气就是我们的灵魂。
这一口气就是我们的灵魂。
当这口气离开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归回尘土。
当这口气离开我们呢，我们就归于尘土。
我不知道 Florida 有没有号角约看，你们有号角约看。
不知 Florida 有没有号角这个刊物呢？
在2006年4月份版的号角约看。
2004年。
2006年
6年4月刊的号角呢，
那一期的主题叫灵魂探秘。
那期的主题叫灵魂探秘。
他就是说，不单是基督徒相信有灵魂，
不只是基督徒相信有灵魂，
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相信有灵魂这一回事。
很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相信有灵魂这回事。
甚至有些科学家就开始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灵魂 这一回事。
甚至很多科学家开始用科学方式来研究灵魂。
比较有影响力的就是1972年在加拿大的一个专案小组他们做的研究。
比较出名是加拿大在一个专案小组1972年开始做的研究。
这个小组成员包括大学的校长，包括法官，包括律师，包括医生。
这个团体呢包括了法官、医生、律师，很多专职人士。
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说我们还不能够肯定灵魂的存在。
我们不可以肯定灵魂的存在，
但是我们的资料表示它有可能存在。
但我们资料表示它有可能存在，
所以我们鼓励学术界进一步的需要研究。
所以我们都鼓励学术界进一步做这些研究。
这个小组发表了这个结果之后呢，就引来很多其他的研究就出来了。
咁呢个结果发表之后，就引出好多研究嘅开始。
特别对一些叫濒死 near death syndrome 濒死经验研究。
特别系一个濒死经验嘅研究。
就是有些人啦，在医学上边，他们说死亡了，但是后来他就醒过来。
即系话有啲咧，医学定义嘅死亡嘅人咧，后屘醒翻。
就去访问他，我哋被证说是医生证明你死亡之后，你发生什么事？
咁就访问佢，医生证明你死亡之后发生嘅咩事咧？
很多人的回答都是说，我的意识和我的身体分开。
好多人都话我嘅意识同身体分开。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就升到天花板。
就觉得自己升咗去天花板。
就看到下边的人在抢救我。
睇到下边啲人喺度抢救紧佢自己。
我就说你们不要麻烦了，我很好。
我就想同佢讲啊，唔使麻烦啦，我好好噶。
他们下边的人总听不到，
啲人听唔到喎。
然后他就好像进到一个黑黑的隧道里边，
跟住好似就入翻一个好黑嘅隧道，
然后飞奔向一个光明嘅出口，
跟住飞奔向一个光明嘅出口。
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你为你的一生人有什么评价呢？
咁跟住有个声就问佢：你对你嘅一生嘅人？人生有咩评价呢？
然后就醒来了，
咁就醒咗啦。
就是发生这样事了，
就发生咁嘅事。
就是连天津我们中国的天津一个医院从无神论的观点来做这个研究。
天津有个医院都从无神论嘅观点嚟做呢个研究，
就同样的访问那些有濒死经验的人。
咁同样去访问呢啲有濒死经验嘅人。
他们都是有同意的答案，就是有好快的生活的回顾。
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经历，就是对很快的生命的回顾。
就是从前几十年的事，突然间一个一个的出现，
出现几十年的事，
脑海里边
一样样出现在脑海。
然后有也是那个意识和身体也是分开，
意识和身体都分开，
有时间静止停顿。的一个感觉，
好似感觉好似时间静止停顿，
然后整个人就失去了一种感情和冲动的一个经历，
整个人就失去啲感情冲动嗰种经历。
当然这些研究受到怀疑了，
咁呢啲研究啊受到怀疑啦。
有些学者就认为人患上重病的时候，他要死亡之前有一种特殊的一些分泌内分泌。
咁佢哋就话人濒死咧，可能会有一啲内分泌，唔同嘅内分泌。
所以呢就有这些情况出现。
就出现咁嘅情况。
而且呢，他从前就听过，好像你们今天晚上听过这些隧道啊，这些光明的东西，所以他就自然呢就投射在他的经验里边。
同埋可能佢哋以前都听过类似经验，所以当时就投射翻喺佢哋嘅脑海。
但是那个号角越看。他再举出另外一个例子。
咁浩国约翰咧又举出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在英国有一个基督徒医生。
英国有个基督徒医生，
他就为了这些的反对，他做了一个实验。
佢又做咗个实验，
他就看到那个濒死经验的人呢，是否单单受到幻觉的影响？
就想证实濒死患者系咪净系受到幻觉嘅影响？
然后他就在天花板下边有一个小平台就放在那里。
咁佢喺天花板嗰度設咗個小平台。
上面呢就放一些小東西，只有他知道是什麼東西。
上面放咗啲，淨係佢自己知道嗰啲嘢。
然後就跟住對100個有平時經驗的人進行研究。
咁就將100個人進行呢個研究。
結果有7個人能夠長出那個平台上邊的小東西是什麼東西。
結果有7個人咧就講得出個平台上有乜嘢。
有些人就說7%在統計學上邊。没有什么用、啊、
有些人说7%没统计学上面没什么意义、哦、
但是对我来讲，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够讲到那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是对于我来讲，有一个如果讲得出来呢都已经很奇怪。
Boston 有很多24个小时的电台，
波士顿有个24小时的电台、
我上班的时候就开其中一个，就要听听世界的新闻。
那我通常会打开来听下世界新闻。
前几年，这个没有信仰，甚至反对信仰的电台，它有个新闻报告。
咁前几年都冇信仰嗰啲电台咧，咁有做咗一个报道。
他说有一个完全没有信仰的医生，
有一个完全冇信仰嘅医生，
他要动一个脑科的手术。
佢做一个脑科手术，
他就用仪器，他就用药物，停止了病人脑袋的活动。
佢仲用仪器同埋药物停止咗一个患者嘅脑海嘅活动。
但是在手术之后，这个病人竟然能够讲出他在动手术的时候他一些感受。
但系呢个病人醒翻之后，居然讲得翻手术过程中嘅感受。
这个医生就觉得很奇怪。
医生觉得好奇怪。
他说没有可能的，你的脑。部的活动完全停止的，
佢冇可能啊！你个脑当时应该完全停止嘅、哦，
除非他有一个结论，除非人的脑袋和他的意识是分开两回事，有另外的一个意识的存在在脑袋之外。
佢就话个结论就应该系呢个人嘅意识同埋嗰个身体系分开两部分嘅，呢个脑袋入边同时存在埋一个意识嘅。
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圣经一早告诉我哋，
我们里边有一个灵魂，
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
这个灵魂不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停顿了就没有，
这个灵魂不会因为我们脑的停顿而没了。
圣经形容我们死亡是睡了，
圣经形容的死亡是睡了，
睡了的意思是为醒过来的，
睡了的意思就是你要醒得回的。
今天我们的另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15:55，
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55节，
就讲到死亡好像一个毒钩，
就讲到死亡好像一个毒钩，
这个毒钩自古而来战无不胜，
这个毒钩自古以来战无不胜，
但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靠住主，我们就可以跨胜。
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靠着主就可以跨胜。
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出这个事实，
有个故事去讲出这个事实。
这是一对父子在一个很美丽的一个春天的一天，他们就在树林里边就散步，
在一个美丽的春天，一对父子在树林里边散步，
突然间不知道什么地方出来一个蜜蜂，
突然间出现一只蜜蜂，
就在孩子的头上就飞来飞去，
就在个小孩子的头上飞来飞去。
这孩子很紧张，因为他对风刺是敏感的。
咁佢哋好紧张，因为呢个细路仔对风刺好敏感。
所以他就开始跑。
咁佢就开始跑。
这个爸爸也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个蜜蜂能够伤害他的儿子。
咁爸爸都好紧张，因为佢哋知道蜜蜂会伤害佢个仔。
也是跟住跑。
咁啊跟住跑。
突然之间，这个爸爸就走前一步，一手就抓住这个蜜蜂。
突然间，呢个爸爸就行前一步，捉住嗰只蜜蜂。
但是这个蜜蜂很顽强啊，就挣扎就飞出来了。
但系呢个蜜蜂挣扎走翻出嚟，
还是追住那个孩子，
都系追住个细路仔。
这个孩子现在很害怕了，他就说：爸爸救我啊！爸爸救我！
咁个仔就好惊，一路嗌爸爸救我。
这个父亲说：孩子不用怕。
但父亲话唔使惊，
他就举起他的手掌说。你看，
他举起个手掌说，你看
上边很清楚的，就是钉住一个 讽刺在上边。
上边好清楚，有个讽刺喺上边。
我们知道没有讽刺的蜜蜂就不用害怕了。
我哋都知道冇讽刺嘅蜜蜂咧，我哋唔使惊。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
哥林多前书呢段经文就系呢个意思。
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把那个死亡的毒钩拿走了。
耶稣基督钉痕的手将呢个死亡的毒钩攞走咗。
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死亡。
所以我哋唔使害怕死亡。
今天死亡还是来恐吓我们。
今日死亡都仲系嚟恐吓我哋。
骚扰我哋。但是他其实是没有讽刺的蜜蜂。
但系佢已经系冇讽刺嘅蜜蜂。
再不能够伤害我。
再都伤害唔到我哋。
弟兄姊妹，对不起，用了这么多时间讲到死亡的问题，晚上讲这些东西不太好。
弟兄姊妹可能话：，晚夜流流讲呢啲死亡嘢唔系咁好。
但正如一个年老的牧者勉励我们的话，
但好似一位年老嘅牧者勉励我哋嘅说话，
他对我们年轻的牧者说：，你们用了很多时间讲了很多道，教人怎么样生活。
佢话你用咗咁多时间讲咗好多道，教人如何生活。
但是你们又用了多少的时间讲了多少的道，教人怎么样面对死亡？
但你用了几多时间讲了几多道，等人哋面对死亡呢？
平日我们不讲，
平时我哋唔讲。
到人家生重病了又不好意思讲，
到人哋病紧嘅时咧又唔好意思讲，
人家就磕磕黏黏的就走这个天家的路。
咁人哋就好凄凉咁啊走天家路啦。
所以希望我们中间已经有永生生命的弟兄姊妹，
所以希望我们当中有永生生命的弟兄姊妹，
我们安静下来肯定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安静下来肯定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就在这个基础上边，我们调整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见证的人生，
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见证的人生。
未知死焉知生，
未知死焉知生，
死亡的事我们清楚了，我们就能够选择怎么样用我们的生命。
死亡的事清楚了，我们就可以选择怎么使用我们的生命。
我们看一个例子吧。
我们看一个例子，
这是他被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改变的一个例子，
就是看到他被耶稣基督大能改变的，耶稣基督复活大能改变的例子，
就是彼得这个使徒，
就是彼得这个使徒。
彼得出生在以色列沿海的一个加利利海沿海的一个小城市，叫伯塞大。
彼得出世在伯塞大，是一个加利利海边的一个小城市。
他长大之后呢，他的家庭就搬到一个叫加百隆的地方。
他大个之后呢，他的家搬到加百隆。
彼得这个人大概受到小学教育的程度吧。
彼得应该是受过小学教育的程度，
在当时的文化水平里面不高也不低，
在当时的文化水平不算高也不算低。
他和他的弟弟安德烈都是打鱼为生的，
他和他的弟弟安德烈都是打鱼为生。
打鱼是他父亲的职业，
打鱼是他父亲的事业，
是他自己的职业，
都是他自己的职业，
应该将来也是他的儿子的职业，
或者都是将来他的仔的职业。
在那个农业畜牧业的时代里边都是一代一代都是做同样的工作，
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是一代一代都是做同样的职业。
对于一个读书不多的人，大概也找不到其他的出路。
那对于读书不多的人都找不到其他出路。
但是从圣经里边我们又看到彼得的性格里边有领袖的才干，
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人生有领导的才干。
其实他有做大事的本钱，
他有做大事的本钱，
这个道理 不奇怪，
这个道理不奇怪。
因为在没有机会念书的人当中有很多人的智商很高的，
因为有很多没读过书的人当中都有这样的人，
只不过是埋没在乡村里边没有机会发展而已。
只不过是埋没在乡村里边没有机会发展。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能够脱离贫穷走上成功之路的。
当然都有其中的人脱离了贫困走向成功之路。
在彼得的面前突然间就好像有这样的一条出路。
在彼得的人生突然就发现这样一条出路。
因为他的弟弟安德烈就遇见耶稣。
因为他弟弟安德烈遇见耶稣，
然后跑去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就走去讲俾佢听我哋遇见弥赛亚啦。
彼得就很有兴趣去看看这个人，
彼得就好有兴趣走去睇。
在见面之后就被耶稣的教训和他的风范吸引了他，
咁就被耶稣嘅教导同埋风范吸引。
结果呢就跟随了耶稣做了他的门徒，
就跟随耶稣做了他的门徒。
在他的思想里边，可能只是一生只有一次出现的一个机会做大事，
在他一生里面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生 做大事的唯一的机会，
只要跟对一个人就可以做大事，
只要跟对一个人就可以做大事。
尤其是当耶稣告诉他你以后要得人好像得鱼一样，
尤其耶稣讲俾佢听，你以后得人要从得鱼咁，
他就很兴奋，他在耶稣的身上看到愿景，
佢好兴奋，佢喺耶稣嘅身上睇到佢自己嘅愿景，
也几乎可以看到自己将来的成就，
几乎可以睇到自己将来嘅成就。
果然凭住他的一些才干，他好快地成为十二个门徒里边的领袖。
咁果然咧，靠住佢自己嘅才干，佢成为十二门徒之中嘅领袖。
随住耶稣的地位提高，耶稣行神迹啊，这些地位提高，他的地位也提高了。
随着耶稣行神迹，地位提高之后咧，佢嘅地位都得到提高。
彼得的名字我们都知道是小石头的意思。
咁我哋知道彼得嘅名字意思系小石头。
但是当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告诉他，
就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讲俾佢听，
你这个小石头要变成大盆石，
你嘅小石头要变成大盆石。
哇，他是何等的兴奋！
哇，佢真系好兴奋。
也是彼得大概二十多三十年，他是大概二十多三十岁的一个梦想。
呢个佢二十三十岁一个梦想。
他的性格，他先天的条件。似乎可以成就一些大事，
他的性格和先天的条件似乎可以成就一些大事。
但是如果我们归纳他跟随耶稣三年如何学到什么功课，
但如果我们归纳这三年他从耶稣学到的功课，
就是靠住自己的力量他不可能成为大盆石，
就是靠住自己力量他是不可能成为大盆石。
因为他用自己的长处的时候往往就显出他的短处，
因为当他靠自己的力量的时候往往就显出自己的短处。
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我们和他有没有相同的一些经历，
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 和他相同的经历。
首先彼得有小聪明，
首先彼得有小聪明，
但是这个小聪明呢就驱动他走捷径，
但这个小聪明呢就驱使他去行捷径。
马太福音十六章，当耶稣问门徒我是谁？
马太福音十六章，当耶稣问门徒我是谁？
就是人说我是谁的时候。
人说我是谁的时候？
只有彼得答，就是你是基督，你是上帝永生上帝的儿子。
只系彼得回答话，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然后耶稣就是说，彼得，这不是出于你的。
跟住耶稣基督话：彼得，呢个唔系出于你嘅。
你这个知道是出于神的。
你呢个知道系出于神。
然后就向他们解释什么是弥赛亚，什么是耶稣基督。
跟住向佢哋解释，乜嘢系弥赛亚同埋基督。
基督不是一般人以为高人一等，做主做王。
基督唔系大家以为咁做王做主嘅。
而是谦卑受苦拯救罪人的，
而是谦卑受苦拯救罪人。
彼得听到就说：“这样不对嘛。”
彼得听到话唔好妥喎。
他聪明的脑袋就转动，
咁佢就即系转紧佢自己嘅聪明嘅脑袋。
他就说：“主啊，你这样你不应该这样做基督的。”
佢话：“主啊，唔应该咁样嚟做基督嘅、哦。”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你不能够去死。
你不要去耶路撒冷，你不死得的。
意思就是说你怎样无畏的死掉，怎么能够成功呢？
意思就是你这么无畏地死了怎么成功啊？
一定要用另外一个方法，
要用其他方法。
这个聪明的提议引来耶稣很严厉的责备，
这个聪明的提议呢就引来耶稣很严厉的斥责。
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
撒旦你退去后边，
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
彼得要做大盆石，
彼得要做大盆石。
他用人的小聪明，
他用人的小聪明，
甚至以为属灵的事也可以用小聪明去干出来，
甚至以为属灵的事都可以用小聪明来做，
结果他失败了，
结果他失败，
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
咁俾我哋一个好好嘅教训。
我们现在的侍奉，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靠自己的个一点小聪明咧？
我哋依家嘅侍奉生命系咪靠紧自己嘅小聪明咧？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彼得，失败的地方是他有创意，但是没有内力。
第二个失败嘅地方就系佢有创意，但系冇耐力。
马太福音十四章，
马太福音十四章，
圣经记载耶稣在岸上祷告到晚上。
圣经记载耶稣基督在岸上祈祷到晚上，
然后吩咐门徒在船上边等候他，
跟着吩咐门徒在船上边等他。
但是因为晚上风浪大的时候，那些门徒摇船怎么样都摇不到岸边，
但因为夜晚风大，门徒怎么摇呢？摇船都驶不回岸边，
所以耶稣就从水面上走过去，
耶稣就从水面上走过去。
这段经文引起不同的解释，
这段经文有引起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些不相信神迹的神学家，所谓神学家就说，其实耶稣很了解哪个地方的地形，所以他从浅水那里走过去。
有些不相信神的就说，其实耶稣很了解的地形，其实不是走路过去的。
有些相信神迹的就说，这是一个神迹来的，耶稣就从水深的地方就走过去。
相信神迹的呢就说耶稣是从深水的地方走过去的。
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解释，就是我看到，就是中国一个很出名的气功家，严先生。
中国一个很出名的严先生给了一个很有趣的解释。
他就说，凡练功练到高水平的人，
凡练功练到高水平的人，
他发功的时候都改变周围的分子的密度，
他发功的时候可以改变周围的分子密度。
所以你看耶稣就是顶尖的气功家嘛，
所以你看耶稣就是顶尖的气功家来的，
所以他就运功，那个水就坚硬如冰，
他运功
就走过去，
就坚硬如冰，他就可以走过去。
无论是怎么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
无论如何解释，这个是一个奇迹。
在黑夜里边有一个好像人的走过，往船走过来。
在黑妈妈的夜晚，有一个人在水面向个船走过来。
圣经形容船上边十二个大男人就害怕的叫起来。
圣经上面形容十二个大男人惊到嗌起身。
然后耶稣说：放心，是我。
耶稣话：放心，是我。
十个门徒里边只有最有创意的彼得突然间这样说，
这个门徒之中只有最有创意的彼得这样说，
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我跑到你那去。
他说：主啊，如何是你，我想走去你那里。
你可以在水面上走，我也希望在水面上。
你可以在水面上行，我都很希望这样做。
耶稣对一个很无理的一个要求，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耶稣对我这个很无理的要求，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
他说：你来吧，
你来啦！
这个很有意思。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奇怪的想法，耶稣竟然说：好，你试试吧。
我哋依家都好有好多各种好古怪嘅谂头，但耶稣基督都话：好啊，你嚟啦，试下啦。
然后彼得真的跑进去，果然走在水面上。
跟住彼得就走过去，果然行喺水面。
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因为见到风浪很大，他就失去信心就沉下去。
但我们都知道后来因为风浪很大，他失去信心就沉了下去。
我们知道其实他已经走到耶稣很近的距离了，走了好多步了。
其实我们知道他走了几长距离，很接近耶稣的了。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圣经记载耶稣伸手抓住他。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耶稣应该伸手捉住他。
他已经走到耶稣伸手可以抓到他的距离了，
他已经走到耶稣可以捉住他的距离了。
但是他有创意，但是没有内力。
但他有创意，却没有耐力。
他就离开耶稣不远，看见风浪很大，他就沉下去。
虽然离耶稣不远，但是因为他害怕就沉了下去。
弟兄姊妹，同样在教会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人。
弟兄姊妹，同样在教会都有很多有创意的人，
但是教会缺乏默默耕耘的人。
但教会缺乏的是默默耕耘的人。
教会是不缺乏好意见的，
教会不缺乏好意见，
但是教会最需要有内力能够把工作做好的人。
但是教会最缺乏是有耐力可以默默将工作做好的人。
两年、三年、五年，
两年、三年、五年，
彼得用自己的脑袋想出很多好的主意，
彼得用自己的头脑想出很多好主意，
但是这个强点变成他的弱点，
但这个强项变成他的弱项，
因为他东试试西试试一事无成，
因为他周围这样试一事无成。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一个所谓失败的地方，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的所谓失败的地方，
但是有口才没有思想，
有口才没有思想，
因为一个人的脑袋可以控制到他的口讲话的时候就没有能力让他好好的思想，
因为当一个人头脑是控制自己讲话的时候他就没有能力好好地思考。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彼得常常都带头问问题，带头回答问题，
在福音书里看到彼得是带头时时是提问题的，
但是却给人一种没有内涵的感觉，
但给人感觉就好像很没内涵。
马太福音十七章，
马太福音十七章
记载耶稣带了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上边，
耶稣基督带了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
雅各
上山，
然后就登山变相，在他的面前，在他们的面前改变形象，
就跟着就登山变相，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
面目衣服都发光，
面目衣服都发光。
这件事很明显是要告诉三个门徒，虽然耶稣基督将来要被钉十字架，但是你看到这是荣耀的基督，
即分明是想讲给门徒听，虽然基督将来会被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是荣耀的基督。
在这个很严肃的一个属灵的道理的面前，彼得就受不了，
在这个这么严肃的属灵道理面前，彼得受不了，
他不习惯在这些严肃的问题前面安静的思想，
他不习惯在这些严肃的问题前面安静的思想，
所以他就用他平常的方法就讲话，
所以他就用他惯常的思维来讲话。
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正好，我们可以搭三座坛，一个给你，一个摩西，一个以利亚。
他说，哎呀，主啊，真好，这里真的好了，我们可以搭三个坛，三座坛，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
福音书里边唯有马可福音在这里加上一句，
四个福音书呢唯有马可福音在这里加了一句
我们知道马可是彼得的亲属，
我们知道马可是彼得的亲属
解经家相信马可福音的资料是来自彼得的，
解经家都相信马可福音的资料是来自于彼得
所以彼得其实是告诉马可他当时的情况，
其实是彼得自己讲给马可听他当时的情形。
马可说，因为他不知道 说什么才好，
马可说因为他不知道他说什么才好。
彼得的强点就是不知道讲什么才好，还是讲一点东西。
彼得说都不知道讲什么好，不过都是要讲一些
东西，这就是他的长处，但是这个长处没有帮助他成为大磐石，
但这种长处帮不到他成为大磐石。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一样？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呢？
在严肃的属灵的道理面前，我们应该安静思想的。
在严肃的属灵道理上面，我们应该安静地思想。
但是我们却受不了这样严肃的气氛，我们就要讲一些开一些玩笑之类。
但我们受不到这么严肃的气氛，我们一路就要讲笑。
彼得还有第四方面，我们看到他的弱点。
第四方面看到彼得的弱点。
他有勇气。
他有勇气。
但是他没有计谋。
但他没有计谋。
当大祭司和他的兵丁要捉拿耶稣的时候，
当大祭司和兵丁要捉拿耶稣的时候，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记载，
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
应该是十八章，他
约翰福音十八章，
他就拔出刀来，
他就拔出刀来，
要保护耶稣，
要保护耶稣，
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就啃下来。
咁都削咗大祭司嗰个仆人嘅耳，
无可否认，这是一个很勇敢的行为。
无可否认，呢个系好勇敢嘅行为。
因为当时彼得是以寡敌众，
因为当时彼得系以寡敌众。
但是他这样做，正 证明他不明白耶稣的心肠。
但系佢咁样做系证明佢唔明白耶稣嘅心肠。
耶稣要救自己，他有他的方法。
耶稣要救自己，他有他自己的方法。
但现在是他要献出自己拯救人的时候。
但现在是要他献出自己来拯救人类的时候。
彼得似乎对自己的刀很有信心。
彼得似乎对自己的刀很有信心。
但是这个勇敢以小博大的这个刀也没有帮助他成为大磐石。
但这个想以小博大的刀呢都帮助不到他成为大磐石。
但是感谢主，彼得将来果然变成大磐石了。
但感谢神，彼得后来是成为一个大磐石。
这就是耶稣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应许。
这个就是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的应许。
彼得对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
这不代表教会是彼得是教会的根基。
这个不代表彼得是教会的根基。
这个是天主教误解的一个道理。
这个天主教误解的道理。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因为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
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彼得对耶稣的了解和认信就是教会的根基。这个彼得对耶稣正确的了解是教会的根基。
彼得对耶稣基督的正确了解就是教会的根基。
当人认识耶稣是基督的时候，
当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根基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磐石。
他就变成一个磐石，
连阴间的权柄也不能够胜过他，
连阴间的权柄都不可以胜过他。
所以虽然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
所以虽然彼得不是教会的根基，
但毫无疑问他在晚年的时候果然成为教会一个大磐石。
但毫无疑问将来他是成为教会的大磐石。
他是怎么样变成的呢？
他是怎转变的呢？
我们也来看看。
我们又来看看。
首先彼得发觉到口才是来自圣经。
首先彼得发现口才是来自于圣经，
不是来自他的天分，
不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天分。
彼得从前用天生的口才不但影响不到人，而且犯下很多的错误。
彼得以前用自己的口才不但影响不到人，还犯了很多错误。
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之后呢，
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灵降临在彼得身上之后，
他站起来对众人讲道。
他站起身跟众人讲道。
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
三千人信主，五千人信主。
教会需要有口才的人。
教会需要有口才的人。
清楚生动的传福音。
很清楚生动地传福音。
但是改变人的心的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改变人心是圣灵的工作。
人要谦卑地求圣灵和他同工。
人要谦卑地求圣灵和他同工。
才能够产生效果，
才可以产生效果。
另外一方面，真正的好的口才是基于好的灵性。
另外呢，真正好的口才是基于灵性。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良好的灵性的生命，他的口才是没有用。
如果基督徒没有一个好的灵性生命，他的口才是没有用的，
不能够成为大磐石，
不可以成为大磐石。
彼得后来学到了这个功课。
彼得后来学到这个功课。
第二方面彼得学到的，
第二个方面彼得学到的呢，
就是真正的勇气不是他以前的那种勇气，是来自主的复活，不是来自人的胆量。
真正的勇气不是他以前的勇气，是来自主的复活，而不是自己的胆量。
我们知道彼得在冲动的时候有胆量拿刀对抗敌人。
我们知道彼得冲动的时候会有胆量去拿刀去对抗敌人。
但是当耶稣被抓之后呢，他就三次不认主。
但耶稣基督被捉之后，他三次不认主。
他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跑掉了，不在场。
他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走了，不在场。
不过耶稣复活之后呢，
不过耶稣复活之后呢，
他对生命的恐惧就消失了。
他对生命的恐惧就消失了。
他得到真正的胆量。
他得到真正的胆量。
以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以至于在使徒行 《使徒行传》第四章，
官府就说恐吓他不能够再讲道，
官府就恐吓他不可以再讲道，
他反而用那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他反而用那个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官府再三的恐吓他，他没有屈服，
官府再三恐吓他，他都不会屈服。
我们知道彼得因为福音的缘故后来坐了两次监，
我们知道彼得为了福音的缘故后来坐了两次监，
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最后他倒过来钉十字架顺道而死，
教会史上都看到他后来是倒钉十字架顺道而死，
就在这些事上面他表现出真的勇气，
在这件事上面他就表现出真正的勇气，
原来真的勇气不是由于人的胆量，是来自主的复活，
原来真正的勇气不是来自人的胆量，而是来自主的复活，
改变了他对生命的一个态度，以致他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使用他的生命，
改变了他对生命的对
态度，
那他就可以用全新的生命来使全新的态度来使用自己的生命。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后来学到的，
第三方面我们看到彼得后来学到的，
真正的聪明来自失败的经验，
真正的聪明来自于失败的经验，
他从前以为聪明就是站立在不败之地，
他以前以为聪明就是站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他才知道原来失败是带来真正的聪明，
后来才知道原来失败才带来真正的聪明。
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彼得在安提亚的时候，
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彼得在安提亚的时候
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同外邦人一起吃饭，
但是当代表雅各的人从耶路撒冷来到的时候他就和外邦人分开了，
但当雅各是代表耶路撒冷 的人来到的时候他就匆匆忙忙同那些人分开，
因为从他的小聪明里面他知道不好雅各这个人不好惹他我还是不要有什么言语传到他的耳朵，
因为 他从他小聪明角度来看他觉得雅各很麻烦，都是不要被他看到，
保罗当时在场就看到他不对，
保罗当时在场看到他不对，
就当面的抵挡他责备他，
当面抵挡他责备他，
这个无疑是在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犯上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这个无疑是圣灵降临之后彼得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但是在这个错误里面他学到真的智慧，
但在这个错误里面他学到真正的智慧，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五章，
当耶路撒冷的那些领袖开会讨论我们怎么样处理外邦人信主的问题的时候，
当耶路撒冷的领袖们开会讨论如何处理外邦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就主动地站起来为外邦的信徒争取他们的权利，
他就主动站起身为外邦人的信徒争取权利，
从前彼得以为就是聪明就是站立在不败之地，
以前彼得觉得聪明就是站立于不败之地，
甚至他用撒谎三次不认主，
甚至说大话
逃避那些困境，
用三次不认主来逃避困境，
然后他明白原来真正的聪明是善用失败的经历，
跟着学到原来真正的聪明是善用失败的经历，
失败使人更聪明，
失败使人更聪明，
正面的处理这个问题使他后来成为大磐石，
真正处理这些问题使他后来成为大磐石。
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中间一定有失败的经历，
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失败的经历，
我的孩子他念大学的时候他念得很不好，
我的小孩读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不好，
我们就觉得你爸爸是博士你的妈妈也是一个硕士，为什么你们念本科念得这么辛苦呢？
我就觉得你爸爸是博士你妈妈都是硕士，为什么你读个本科都读那么辛苦呢？
我们不是一代一代的教育水平更高吗？
应该一代高过一代的嘛，教育水平
为什么到你们那一代就退后了？
为什么到你们那代反而后退呢？
但是后来我发觉到我儿子失败的经验，
但后来我发觉我的儿子失败的经验
给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也是能够帮助很多其他的家长，
都帮助到好多其他家长。
如果我的家庭每个孩子都做医生做律师，
如果我的家庭每个小孩都是做医生做律师，
我不会明白很多家庭背后的挣扎，
我就不会明白很多家庭后面的挣扎。
失败其实带来更有智慧，
失败其实带来更有智慧。
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过失败，
弟兄姊妹，当我们经历过失败，
但是我们从那里跌倒从那里起来，
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起翻身，
我们需要悔改的就悔改，
我们需要悔改的就要悔改，
但是还是可以被神使用，
但
是
仍然可以被神使用。
然后第四方面，我们看到彼得从前是没有内力的，
但我们这个都他以前是没有耐力的，
但是对到了他的晚年，我们看到他改变了，
但他到他晚年我们看到他改变了，
对将来荣耀的盼望使他带来忍耐力，
对将来荣耀的盼望使他有了忍耐力。
彼得前书是彼得晚年的时候写给信徒的一封信，
彼得前书是彼得在晚年写给信徒的一封信，
由第一章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彼得就勉励信徒要忍受百般的试炼，
彼得就提醒信徒要忍受百般的试炼，
因为前边有永生的盼望，
因为前面有永生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活泼的盼望，
我们有个活活的盼望。
然后到了第五章，
到第五章，
他就勉励其他的长老，你们要忠心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
他就提醒长老，你们要忠心牧养你们当中的群羊。
虽然很多困难，但是因为将来有一个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
虽然很多挣扎，但是将来有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
这个信念就帮助他走完了他一生信仰的路程，
这个信念帮助他走完一生的信仰路程，
甚至付出他的生命为他的信仰付出代价，
甚至付出生命为他的信仰付出代价。
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身上就看到，靠自己的力量条件不能够成为大盆石，
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看到，靠自己的能力是不可以成为大盆石，
唯有靠主的改造才成为主的器皿，
唯有靠主的改造才可以成为主的器皿。
这就是我们生命要调整要更新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调整和更新的地方。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
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
他说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台戏，
保罗说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弟兄姊妹，我们虽然不是保罗，
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保罗，
但是我们的生命也是一台戏，
但我们的生命都是一台戏，
我们活在天使和撒旦的面前，
我们活在天使和撒旦面前。
当我们的生命靠着主的力量有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靠着主的力量有改变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胜过我们的老我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胜过我们的老我的时候，
天上的天使赞美神，
天上的天使赞美神，
他们说神，你能够令这样好像虫在地上爬的人能够这样改变成这样，天使赞美神。
他们看到神可以改变这样的人的时候，天使就赞美神。
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跌倒的时候，
但是倒反转，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撒旦就好快乐，
撒旦就好开心了，
而且他得到荣耀，
而且他得到荣耀。
他就说神，你所造的人有耶稣的拯救吗？我一点点工作他就跌倒了。
他说神，你看看你做的人有没有耶稣的工作荣耀啊，我做一点工作他们就跌倒了。
所以我们但愿神得荣耀，不是撒旦的荣耀。
所以我们但愿是神得荣耀而不是撒旦。
不过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和人比较。
不，弟兄姊妹，我们要改变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同人比较，
是我们和自己比较，
就只是同自己比较。
常常我们听到有人就投诉某个信徒不像基督徒，
我们时时听到有人投诉某个信徒不像基督徒，
不信主的人比他还好，
不信主的人都好过他。
我听到这些投诉的时候，有时候我也很难过，
我听到这些投诉我都很难过。
因为如果信徒做得不好，其实是牧师传道教导的不好，
因为信徒的品行不好是牧师传道教导不好。
但是慢慢的我就学会了不论断他也不论断自己。
但慢慢我就学会不论断他人都不论断自己。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是起步点不同。
因为我们看到是其实起步点不同。
有些人虽然还没有信主。
有些人虽然没有信主。
但是他的家庭完整。
但他家庭完整完整。
教育水平高。
教育水平高。
成长的环境好。
成长环境好。
所以他的品格了他起步已经有六分。十分里面有六分。
所以他的品格起步呢已经是有六分的了。
有些人来自破碎的家庭。
有些人来自破碎家庭。
环境不好。
环境不好。
脾气差。
脾气差。
所以他起步点只有两分。
所以他的起步点可能得两分。
他信主之后变成三分。
信主之后变成三分。
你把一个三分的和一个六分的比较当然没有得比。
你同将一个三分和六分比较当然没有得比。
所以我们不是和别人比较。
所以我们不同人比较。
我们是拿自己和自己比较。
我们将自己和自己比较。
如果我们是有只有两分的话，
如果我们只得两分，
信主三年之后可以到三分吗？
信主三年之后可以变成三分吗？
五年之后可以成为四分吗？
五年之后可以成为四分吗？
水准不是最重要。
水准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有没有进步。
重要是有没有进步。
刚才彼得的生命就说明了这一点。
刚才彼得的生命就说明这点。
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经历神的恩典改造的一个过程。
我们的生命就是 经历神的恩典改造的过程。
第二方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第二方面，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我们的生命是一盘不亏本的生意。
是一盘不蚀本的生意。
所以我们能够勇敢地投资我们生命做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勇敢地投资自己的生命去做神的工作。
波士顿有很多学生。
波士顿有很多学生。
有穷学生，有有钱学生。
有穷学生，有有钱学生。
前几年有一个很有钱的学生，就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参加我们教会。
前几年有一个很好的同埋是一个很富有的基督徒参加我们的教会。
一个年轻人就开一个名牌车。
一个后生揸住架名牌车，
我们就问他：哦，哇，你钱很多啊！
我哋就话：哇，你真系好多钱喎、啊！
他说：不是我有钱，是我爸爸有钱。
佢话系我老豆有钱。
我们就问他：你爸爸是干什么的？怎么有钱？
咁我哋话：你爸爸做咩职业咧？咁有钱？
他说：我爸爸是谢某某。
佢话：我爸爸系谢某某。
我说：哦，是他。
哦，原来系佢。
怪不得。
唔怪之啦。
那么有人就问你爸爸是向来就是这么多钱吗？
咁啲人就问，咁你爸爸不嬲都咁有钱噶？
哦，他说不是，我爸爸从前是一个学徒而已。
佢话唔系，我爸爸以前系学徒嚟噶。
后来做了技工。
后屘做咗技工。
但是他的老板他是潮州人，广东的潮州人。
佢系广东潮州人。
他说潮州人啊很有义气的。
潮州人好有义气。
老板就对他说，小谢。你不要一生跟我了。
咁个老细同佢讲：小姐啊，你唔好一世跟我啦。
你一世跟我打工没有什么意思。
呢一世同我打工冇出头噶。
好，我现在给你本钱。
我打本俾你。
你做好好做生意。
好好地做生意。
赔了是我的。
赔咗系我嘅。
不用还。
唔使还。
赚了是你的。
赚咗系你嘅。
你去吧。
系咁做啦！
哇，我们听到就说，哦，怎么好啊？有这样，为
什么我们听到哇咁正嘅？
我遇不到这样的人啊！
点解我哋遇唔到咁嘅人呢？
弟兄姊妹，我们遇不到这样的人吗？
弟兄姊妹，我哋系咪撞唔到咁嘅人啊？
我们遇到了，
我哋遇到了。
这个老板就是我们的上帝，
呢个老细就系我哋嘅上帝。
我们生命就是一盆不亏本的生意。
我哋嘅生意，我哋生命就系一本唔蚀本嘅生意。
赔了是上帝的，
赔咗系上帝嘅；
赚了是我们的，
赚咗系我哋嘅。
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努力，无论效果怎么样，
我哋嘅侍奉同埋努力，无论效果如何，
就算最后失败，
就算最后失败，
我们还是因信称义。
我哋都系因信称义。
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明白我们生命是一盆不亏本的生意，
所以弟兄姊妹。既然我哋明白咗，我哋嘅生命系一盘唔蚀本嘅生意，
好好的干一次吧。
我哋就好好咁去生活啦。
刚才我们看到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
我们讲回头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八节，
提醒我们既然解决了死亡的这个人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既然我们已经解决了死亡的人生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就应该有三个表现，
我们应该有三个表现，
就是坚固不要动摇，
就是坚固不要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然后第三明白在主内一切不是突然的，
跟着明白在主内一切不是突然的，
然后我们问生命是什么呢？
跟着我们问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一个我们为周围的人带来祝福的机会，
生命就是我们为他人周围的人带来祝福的机会。
从前我们为自己而活，
从前我们为自己而活，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价值是用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来评判的，
现在我们明白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价值是用如何祝福到多少人来评判的。
你想我们从将来在主的面前交账时交成什么呢？
你想将来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交上什么呢？
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有两千万，
我们可以说主啊我有两千万，
这个账可以很光荣吗？
这笔账很漂亮、哦、
主啊我有大房子，这个可以交成账得到主的称赞吗？
主啊我有间大屋，这些可不可以得主的称赞呢？
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将来我们在审判台前交账的，
圣经里面看到我们将来要在审判台前向神交账的，
主看重的，
主所看重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少人的祝福，
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多少人的祝福，
这就是上帝的公平，
这个就是上帝的公平。
如果要地位金钱、啊、那些老太婆不懂事的老太婆，他们的交账一定很惨、啊、
如果只是评论地位金钱，那些贫穷的老太太他们交的账真的很惨、啊、
但是我深深相信一个不懂事的老太婆可能将来的冠冕比我的还大，
但我深深相信一个不识字的婆婆将来得的冠冕可能大过我，
因为她的生命带来更多人祝福，
因为她的生命比更多人带来祝福。
所以但愿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去回去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现在为人带来祝福吗？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回去要想想，好好地想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为其他人带来祝福呢？
还是为其他人带来咒诅，
还是为其他人带来咒诅呢？
最后一方面，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永生的彩排。
第二呢，我们生命是一个人生的永生的
彩排。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我们都看过一本书叫《标杆人生》
作者是很出名的华里克牧师，
作者很出名的华里克牧师，
他就是说今生是永生的彩排 rehearsal，
他就说今生是永生的彩排。
我们知道很多彩排的婚礼彩排、唱诗彩排，很多都要 rehearsal， 都要彩排的。
我们知道很多事都需要彩排，婚礼啦、诗班啦。
在彩排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认真的，我们要走一次，念一次。
彩排的时候，我都好认真咁行一次。
在 Boston 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 Boston Symphony， Boston 交响乐团。
有一个很出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
你要去听他了，就买票就是要一百多块，
门票是一百几蚊的，
但是你如果去听他的 rehearsal 五块钱，
但如果你听他的彩排呢五蚊，
但是你看到他们彩排的时候就是很美的音乐，
那你去看他的彩排呢就会听到很漂亮的音乐，
所以彩排是很认真的，
所以彩排是很认真的，
但是还不是最后的真的那一件事，
但都不是最真的那件事，
所以华里克牧师他就这个结论，
所以华里克的牧师有这个结论，
在彩排的时候，
在彩排的时候，
我们神看重的是态度多过果效，
我们的神看重的是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多过我们的果效，
多于我们的果效，
看重我们的品格 多过我们的成就，
睇重我哋嘅品格多于我哋嘅成就，
看我们的圣洁多过我们的名誉，
睇我哋嘅圣洁多于我哋嘅美誉。
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明白这个道理。
弟兄姊妹，希望我哋真系明白呢个道理。
我们善用我们的人生，
善用我哋嘅人生，
好好做一个彩排，
好好做呢个彩排，
然后回到天父的面前就享受那个天上的筵席，
跟住就翻翻天父嘅面前享受天上嘅筵席。
我们一同祷告，
我哋祈祷。
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已经有永远的生命。
主啊，我哋感谢你，我哋已经有永远嘅生命。
从前我们出生就好像走一个走向死亡的路。
从前我哋嘅出生就系行向死亡嘅路。
但是因为信主了，我们每一天都是走向天家的路。
因为信主了，我哋每一日都系行向天家嘅路。
就求你，因为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好好的善用我们的生命。
既然有呢个咁好嘅盼望，求你使我哋好好善用我哋嘅生命，
使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
使我哋嘅生命成为我哋周围人嘅祝福。
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阿门。
阿门。